惠州再录得64宗新增本地感染，而新州学生可以从10月25日起分阶段返回学校上课。塔利班要求土耳其提供技术协助，以便所有外国军队在下星期二的最后期限撤离之后接管营运当地的机场。中国有计划禁止存在数据安全风险的科技公司在海外上市。今日是8月28号，这一节新闻由梁艳刚报道。惠州刚公布再录得64宗新增本地感染，有36人在感染期均处于隔离状态。随着惠州继续出现新个案，当地不少居民要求州政府交代确切的解封日期。卫生厅长弗利就表示，当局认为现在作任何决定都是为时过早。他亦都被问及到惠州会不会都在达到7-8成居民接种疫苗之后解封，弗利就说暂时未有确切答案。而惠州目前有60%新个案都是集中在墨尔本西部。新冠追踪测试总监魏马就认为，情况显示西部地区已经成为需要关注的热点。
And then the area of ongoing concern for us is really the 150 active cases we have in the western suburbs.
魏马说，在西区有150宗活跃病例，情况受到当局关注。而当地昨日出现的新个案亦都占了全州总病例的60%。他们认为该地区已经有好几个的传播链，同埋出现严重的社区传播，令到该区成为需要当局关注的热点。与此同时，新州亦都已经勾划了新的复课计划，学生可以从10月25日开始分阶段返回学校上课。12年级 HSC 的考试将会推迟至11月9号。而教师和工作人员则需要在11月8号之前接种疫苗。返校的教职员和学生亦都必须戴口罩。当局亦强烈鼓励小学生佩戴口罩。而澳洲12-15岁的儿童亦都已经获得当局批准接种辉瑞疫苗，可以在9月13号开始进行预约。另外，新州有2名货车司机确诊感染新冠肺炎，现在在珀斯接受隔离。2名20多岁的男子在星期三在新州接受为货车司机而设的常规测试之后，驾驶货车途经惠州和南澳，并在星期四晚抵达西澳珀斯货车司机的公司之后，才接获他们的确诊结果，并且通知两人和西澳当局。与此同时，新州副州长巴里拉罗就敦促昆州政府放低政治问题，为新州和昆州的边境社区提供解决方案。巴里拉罗在一份声明里面说，新州政府反对昆州设立的边境检查站，并且希望可以转为使用边境泡沫的模式。与此同时，两个新的货车检测站试点将会设置在 Hunter 和 Southern Tableland 的主要公路上面，以方便货车司机做检测。同时，现在位于雪梨西部 Wetherill Park 的检测站就会由9月3号开始永久关闭。昆州则放宽了当地的新冠限制，家庭聚会人数上限将会增至最多100人。婚礼和丧礼则可以最多有200人参加，但是必须仍然遵守每人2平方米活动范围的限制。州长帕拉谢伊表示，在截至星期五早上6点的24小时之内，昆州进行了接近14000次测试，但是并没有记录到新的本地传播病例，只是在酒店隔离区录得一宗海外输入个案。他又说，这个结果亦代表昆州可以进一步放宽。
So it's now been around 20 days since we've had a case active in the community. And once again,
帕拉谢伊说，昆州的社区里面经已有大约20日没有活跃的个案，昆州人在互相保护方面做得很好，所以他亦都希望为居民带来好消息，就是进一步放宽限制。与此同时，首都领地政府亦都希望新的大型接种中心 AIS Arena 在下星期开幕之后，能够尽快实现给80%居民接种两剂疫苗的目标。新中心将会在9月3号开始营运，与取代位于 Garen 的接种中心，亦都可以最多每个星期提供高达24000剂的辉瑞疫苗，但仍需要根据供应的情况而定。坎培拉目前经已拥有全国最高的疫苗接种率，16岁以上的居民当中有40%人经已接种两剂疫苗。 国际方面，美国卫生当局就话，当地12至17岁的年龄组别已经有至少一半人接种了首剂新冠疫苗。白宫新冠疫情协调员齐恩慈就表示，疫苗接种计划已经进入新里程碑阶段。
Importantly, we have now hit a major milestone in our effort to vaccinate adolescents. 50% of 12 to 17.
齐恩慈话：重要嘅系美国而家正系为青少年接种疫苗嘅数量，经已达到一个重要嘅里程碑。十二至到十七岁嘅青少年当中，有五成人至少打咗一针，呢个系关键嘅数字，因为数以百万计嘅儿童而家可以翻回学校上课。佢又话：事实上，全国青少年疫苗接种率嘅增长速度已经超越其他任何年龄组别，而美国未批准为十二岁以下嘅儿童接种疫苗，但系除此之外，所有嘅年龄组别当中有六成一嘅人至少打咗一剂疫苗。SBS 新闻继续睇下其他嘅国际消息。塔利班要求土耳其提供技术协助，以便所有外国军队响下星期二嘅最后期限撤离之后接管营运当地嘅机场。土耳其官员表示，除非塔利班同意土耳其嘅保安人员可以喺当地，否则佢哋系唔会协助喀布尔机场嘅运作。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寻日亦都表示，土耳其会在阿富汗出现正式政府的时候才会作出最终的决定。与此同时，美国总统拜登的国家安全小组说，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很可能会发生另一次恐怖袭击，目前他们都正对机场采取更强的保护措施。早前在喀布尔发生的炸弹袭击造成13名美国军人和多名阿富汗国民丧生，而美国国防部就说，经已确定该次的袭击只是涉及一个地点，而不是之前报道的有两个地点。同时他们亦都指，是有一名伊斯兰国的自杀式炸弹袭击者是袭击了在群众聚集并且希望进入机场的 Abbey Gate。而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亦都表示，未来几日撤离当地的美国人和一些弱势的阿富汗公民将会是对他们来讲现时最危险的任务。而总统拜登亦都表示，打算在下星期二撤军限期之前完成所有撤离。美国国防部亦都说，现在美国的阿富汗难民将会继续留在军事基地，直至当局确定安置他们的地点。空军将军范克克表示，从阿富汗抵达的非公民将会在机场办理手续，然后会被带到几个不同的军事基地。国防部又说，他们已经疏散了超过11万人。而国防部的新闻秘书柯比就指，至少还有超过3000名阿富汗人仍然在喀布尔机场等候撤离的航班。
Today it was about between 3,000 and 5,000 earlier today, but as we have talked about before, this is.
柯比话今日较早前有大约3,000 to 5,000人，但系佢话呢个只系当时已知嘅情况，而事实上每个小时都会发生变化。而一名手持永久签证嘅澳洲居民哈希米向 SBS 嘅普什图语节目表示，佢喺撤离喀布尔之前的几日，头部曾经受到枪伤，但是好彩得以生还。哈希米说，估计枪击他的人是塔利班的武装人员，因为当时对方正是向人群开枪。哈希米亦都在星期二乘坐最后一批澳洲撤侨航班离开阿富汗。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中国有计划禁止存在数据安全风险的科技公司在海外上市。根据草拟的规定，中国证监会会加强审查计划，以禁止一些收集大量用户数据的公司在海外任何地区上市。报道又说，所有打算在海外上市的互联网公司都会被要求先向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申请审查，如果有需要，当局亦都会联同其他部门一起作出审查。接着是体育消息，英超球队曼联证实经已同意甲球会祖云达斯达成协议，给五次金球奖得主斯朗拿度回巢。曼联在昨日宣布有关的消息，而36岁的斯朗拿度在前一日就对祖云达斯表示不想再为该球会效力。曼联同意支付2000万欧元和高达300万欧元的奖金给祖云达斯，而斯朗就会同曼联签约两年。接着是财经消息， 昨日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7488点，下跌2点，总成交59亿元。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前收市报35455点，上升242点。恒生指数昨日收市报25407点，下跌7点。上证综合指数昨日收市报3522点，上升20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是0.7311，对港元是5.6944，对人民币是4.7322。跟住澳洲今日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雪梨间中密云最高19度，墨尔本大致有阳光最高18度，布里斯本阳光普照最高26度，珀斯间中密云最高19度，阿德雷德有一两阵骤雨最高17度，可北特系密云最高13度，坎培拉密云最高15度，达尔文阳光普照最高是34度。新闻财经和天气经已报道完毕。